今日有通牧师在我们中间讲道，他讲题是谁主浮沉，请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耶稣，今天你自己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寻求你自己的帮助和你的怜恤，我们要寻求你，也都呼求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和盼望。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来到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恳求我们的主差派圣灵保惠师自由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叫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都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鼓励、造就和安慰。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第二章十节。这段经文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讲到摩西的出身，摩西怎样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养子。其实这段经文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讲到有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讲到上帝会藉着一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去成就他从埃及人手里面拯救以色列的计划。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思想反思的，就是究竟苍茫大地谁是大地的主宰呢？谁主浮沉呢？好像是那些权势显赫、操生杀之权的君王，可能是财富非常之广大、操控着经济命脉的财主。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是人类历史的主。他是人类历史舞台上面背后的导演。耶和华上帝独一的真神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者。今天我的讲题是谁主浮沉。在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埃及王、埃及法老要迫害以色列人。他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成为埃及人、埃及政权的威胁。所以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政策。在出埃及第一章十五节，他们那里讲到埃及王法老就召了两位希伯来的修身婆，一个人的名叫做斯弗拉，一个叫做普亚。跟着镜头一转，出埃及第二章一到四节，从一个大时代种族逼迫的血腥背景转向一间简陋的茅舍，一个势孤力弱、饱受摧残的希伯来家庭，籍籍无闻的一个家庭，一家几口在这个暴政、在这个埃及王血腥命令底下无奈失缩一角，好像没人可怜这样。出埃及记第二章一节，圣经这么讲，他是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个利未家的家庭无名无姓，身份十分卑微。在芸芸的以色列的民族的当中，即是找放大镜都找不到。摩西的父母叫做暗兰和约基别。其实暗兰和约基别这两个人的名字要到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当出埃及记的作者去记述摩西的家谱的时候，先至这两个人的名字才出现。在我们刚才所读那段的圣经的当中，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刻意的用一种轻描淡写、不再其详的方式来到突出这个家庭的卑微，没人能知，不见经传。在这个经文里面，或者在这个舞台剧的当中，还有什么人物在这里出现呢？在这里出现的都是一些极为卑微、不足人道的一些闲角，是一些 Calefe，一群的宫女，一个来回传话的小女孩，一 而一般人认为这个在剧里面的主角应该是摩西嘛，是吗？但是摩西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在这一幕的里面，其实都是压了片只是喊的 BB， 他不是那个主角。这个故事当中当然有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法老王，是吗？他统管埃及全地，操杀生之病，祸群神之能。法老王的每一个的决定，每一个的喜好，都能够影响巨大，能够掀起满城的腥风血雨。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跟法老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位叫做称为法老王的女儿的一个的女人。她温柔软弱，满有怜悯悲悯的心，最后尾因为她动了慈念，竟然成为摩西的养母。在这段经文里面涉及很多的人，但很奇怪，除了两位修身婆和摩西之外，其他的人的名字没有记在圣经当中。尤其是摩西的养母，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这么心地这么善良，是吗？的一个的女士，她不单止养育收养了摩西，养育了摩西，让她成长，学识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其实她间接都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个这样的女子，为什么都没有记录在圣经的里面？至于那位曾被认为权倾天下，能够呼风唤雨，操生杀大权的法老王，他的名字都没有记录。在那个年代这么重要的人物，这么重要的名字，圣经为什么不将他记录下来呢？或者的答案是，因为当日圣经的作者根本觉得这些名字不重要，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重要，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摩西的养母、法老王等等的名字，都不是这个出埃及记的作者要我们所注意的事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出埃及记的作者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不是因为怕麻烦、怕考据啊，不想很正确地将那些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因为太麻烦了。这样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有两个最普通的人的名字，最不需要被注意的，在茫茫人海当中没什么分工委职的人，他两个人的名字却是被记载下来。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那两个修身婆，圣经说一个叫做斯弗拉，一个叫做普雅。斯弗拉的意思是美丽，普雅的意思是光辉。当时是一些很普通的名字，就好像我们那个年代，6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些女仔呢，即是她出了世的时候呢，通常阿爸阿妈的名字呢，就改她叫做阿芬、阿芳、阿好啊，咁样啦，是吗？即是你叫啊，边个是阿芬啊，边个阿芳啊，或者阿好啊，哇，一大扎人举手，从尖沙咀排到尖鼻咀。但是她们的名字却是被记录下来。这个正是表明在作者心里当中，圣经的作者心目当中，他们的生命是被纪念，他们的行动是被纪念，他们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宝贵。在埃及法老王的那个威权统治底下，以色列人陷在一个极度苦难和煎熬当中。当以色列人陷在苦难极度煎熬当中，他们记得的人都是这样的，穷极呼天，是吧？他记得当人很富裕的时候就不记得的了，不记得上帝的了嘛。当很惨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记起上帝，他们记起他列祖的上帝，耶和华独一的上帝，耶和华独一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一群人拼命地来到上帝面前，苦伏在上帝面前来哀求，求神拯救他们，求神将这一群的被逼迫的埃及人，在埃及地上被逼迫的埃及人拯救出来，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将他们拯救出来。上帝听了他们的祈祷，在出埃及记的2章23到25节。不过 呢位拯救者冇因为上帝一听咗佢哋嘅祈祷嘅时候，呢位拯救者就裂天而降，就好似 Superman 咁样，从外太空飞过嚟，飞到地球，然后咧用如来神掌打散埃及嘅军队，然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冇，摩西要经过一段漫长嘅岁月，慢慢嘅成长。这个正表示上帝有佢嘅计划，按佢嘅旨意行事。上帝听到，上帝应允以色列人嘅请求，要差派一位拯救者，将佢哋从污泥当中、从祸坑嘅里面拯救出嚟。不过上帝有佢自己嘅时间表。圣经记载，摩西生下嚟嘅时候容貌俊美，气宇轩昂。不过，毕竟喺呢一个嘅场景嘅里面，喺呢个舞台剧嘅当中，喺呢段经文嘅里面，呢、这个时候摩西只不过系压住片嘅 B B， 要等佢长大。如果佢长大之后能够统领整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嘅魔掌，埃及人嘅魔掌，起码要等80年。因此摩西唔系刚才我哋所嗰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15节到到2章10节嗰个嘅主角。事实上呢段经文系交代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拯救者嘅序幕，而真正嘅主角并唔系历史舞台上权势滔天、名声显赫嘅人物。好多时候我哋喺纷乱嘅世代嘅里面，我哋见到嗰啲权势滔天、操生杀之权嘅人，恶形恶相，或者呢好似大地在我脚下，全世界都喺佢统管嘅当中。佢就系世界舞台嘅统治者，世界舞台嘅主角。唔系。喺呢个故事嘅里面都唔系嗰啲权势滔天、名声显赫嘅人，而系历史舞台背后嘅导演，历史嘅主。纵然喺洪水泛滥嘅时候，我哋嘅上帝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有好多时候我哋发觉，上帝点解仲有冇上帝喺度？咁多唔公平、咁唔公义嘅事情，我哋睇到呢个世界、呢个历史嘅主角，喺呢个年代嘅主角，就系嗰啲恶人，就系嗰啲权势彰显嘅人，就系慢慢不讲理嘅人。但系上帝仍然喺度。唔好以为嗰啲韩国嗰啲 KFC 咧，对历史上面毫不重要。我哋记住。舞台上面出嚟嘅角色，佢点样出嚟，点样扮演，其实都要听导演讲噶。大家知唔知道咧？我顺便卖个告白啦。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咧有一套呢个嘅舞台剧叫做《有一条》啊，唔系有一个人，系嘛？系有一个人。大家知唔知道啊？我哋咧会喺当中咧啊，会招募好多人啊去参与噶。无论嗰啲人点样出嚟铺排，有咩大明星出嚟，其实都要听阿树拎讲嘅，因为佢系导演啊嘛。唔好以为嗰啲闲角小人物唔系历史里面最重要嘅人，喺历史里面毫无重要。埃及同埋以色列嘅历史就系因为呢几位微不足道嘅小女子而完全改写，冒险违背王命嘅修生婆，婴孩。摩西的妈妈和姐姐，以至收养摩西名字始终不被人知道的那位法老的女儿，这些小人物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都是一些小女人，卑微的小女人，是吗？但是却成为改写历史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面的所有出现的人物，甚至自以为能够敌挡上帝操生杀权柄的撒勒法老王，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都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和工具，为要成就上帝所写的剧本。强悍尊横，好像满有大能的法老王，始终都拦阻不到上帝就着他对历史的主权那个的一步一步的剧本去进行。这个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主题讯息，万军耶和华的上帝 先至系历史唯一嘅主宰。
其实希伯来人喺埃及地，正系人类历史迈向一个新纪元嘅年代。上帝嘅子民形成上帝子民嘅群体，系嗰群嘅希伯来人。佢喺埃及嘅当中，佢哋嘅生养众多，人口慢慢嘅增长，形成咗一个上帝嘅子民嘅群体。上帝救赎嘅大能喺历史当中将要展开。自列祖以嚟，嗰啲列邦唔认识耶和华上帝嘅名嘅呢一啲嘅列邦，将要开始听到万军耶和华上帝嘅名，佢嘅作为要喺呢个列邦里面被彰显，佢嘅名要被高举。呢段经文提醒我哋啲乜嘢？教导我哋乜嘢？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喺一个充满危机同埋挑战嘅大时代当中，我哋如何自处？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如何活出一个信心嘅生活？风雨飘摇，大势动荡。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要记住两件事情。第一，我哋要靠住上帝，坚心嘅倚靠佢，勇敢嘅、坚定嘅去跟从佢。希伯来人嘅修生婆，利未族嘅一对小夫妇，来回传话嘅小女孩，都系人眼里睇上面微不足道嘅小人物，啲茄喱啡。地位卑微，但系佢哋却系勇气可嘉嘅人，佢哋不畏强权，不畏王命，敬畏上帝，从心出发。佢哋只定睛注目嗰个应许佢嘅上帝。喺二十一世纪科技进步、物质丰富嘅年代，但系世界上面仍然有好多地方成千上万嘅基督徒正在受到逼迫，随时会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敲打、监禁，以至于处死。啱啱过咗嘅呢个嘅回，即系嗰个伊斯兰教嘅斋戒月，大家知唔知道？啱啱过咗有个斋戒月啦，有好多宣教嘅团体咧，就印咗好多嘅代祷嘅资料啊，就鼓励咧弟兄姊妹咧攞啲资料咧去为嗰啲伊斯现在现今世界伊斯兰嘅世界嘅里面，喺伊斯兰世界里面嗰啲基督徒同埋教会嚟到祷告。嗰啲资料讲到咧，喺现今嘅世界，虽然系二十一世纪。在那些伊斯兰世界里面的基督徒正是受着不公不义的逼迫、敲打、监禁，甚至斩头。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世界烧着一个大的锅，烧到红晒，沾啲油上去，然后就将基督徒斩开一啲啲，好像猪肉这样摆落去炸，就是这样有逼迫。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逼迫基督徒，耶稣一早话俾我哋听噶啦，圣经一早话俾我哋听，一定会有噶啦。无论喺耶稣喺橄榄山嘅预言，或者系先知嘅预言，甚至启示录里面话俾我哋听，呢、这个世界有两种逼迫，一种就系煎炒式逼迫，就系嗰啲喺伊斯兰世界嘅基督徒所受嘅；一种叫做炆炖式嘅逼迫，慢慢温水煮蛙，整下整下熟咗淋咗，连骨都冇埋。在西方所谓自由世界，很多基督徒不能够在校园、在教会去讲、宣讲一些真理，因为法例的限制、人权的高涨。我昨天接待一对的前日接待一对的夫妇，他在澳洲回来，他告诉我们，他在澳洲悉尼的回来，他说呢，在澳洲大学里面有一个学生，因为个同学有需要，佢系基督徒嘅，基督徒嘅学生，因为同学嘅需要，所以佢就为同学喺学校嘅里面去做祈祷。哇，知识睇大，原来喺学校里面为同学祈祷，最后尾俾人投诉到去教务处，最后尾嘅结果就系让呢个嘅学生因为为人祈祷嘅缘故被停课。顶姐妹喺呢个世界嘅里面。有好多嘅基督徒喺未来嘅世界嘅里面， 基督徒仍然会是一群惹嚟敌意的群体。但是我们生活在香港的这些基督徒，可能我们已经在恩典的当中慢慢都不察觉，甚至可能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上帝老早已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基督徒是一群惹嚟敌意的群体，并且要忍受逼迫。在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讲到揭开个第五印的时候，约翰看到在祭坛下面有很多冤魂，被杀人人的灵魂大声呼冤讲，上帝你帮我伸流血的冤啦。上帝又说未得治，人数还未足够，死得还未够多，等凑够人数之后呢，我才帮你伸冤。弟兄姊妹，在这个大时代的里面，我们准备好在患难或者环境的变异当中，我们仍然靠着上帝的恩典勇敢地承认主名吗？其实连那个勇敢承认主名那种的能力都不是我们有，不是靠我们的血气，都是求神用他的恩典搭救。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我们都好像彼得那样，还记不记得彼得啊？彼得拍晒心口说，个个人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的。都未讲完，口水都未干，那一晚就三次不认上帝。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不能够坚定不移的这样跟从上帝呢？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神学家潘霍华，他说恩典是贵重的，不是廉价的。我们不是成功神学啊，你来信耶稣啦，你信耶稣呢冇病冇病有病医病，冇病保身，是吗？你信耶稣啦，破咗产就即刻发财。耶稣从来冇咁讲过。耶稣同嗰啲跟从佢嘅人，佢要讲你諗清楚，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随。冇諗过做付代价嘅唔可以跟随。耶稣呼召那个少年的官，还记不记得个故事啊？个少年的官悠悠愁神的离开，是因为他不肯舍弃他所有的财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勇敢的坚定跟随他，在这个风云变色的大时代。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主，我们要用智慧行事，我们要灵巧像蛇，顺量像鸽子。斯弗拉和普雅是两个平凡的名字，背后有不平凡的智慧。根据出埃及记第一章七节，圣经这样讲，他是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谋繁谋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当时候以色列人，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人数很多的，是吗？可能十万八万，可能一百几十万。咁大个群体得两个接生婆，点能够满足普罗嘅大肚婆呢？係咪好似唔系几合理。佢哋极可能系整个希伯来社会里面收生婆嘅代表，用今日嘅话语嚟讲，佢系助产士联盟总工会嘅政府主席而已啫。这个正是反映了希伯来助产士有一个团结性。当这一群专业人士遭受政治压力，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进退，共谋对策，对当时的不义的命令，对恶法进行一个一致的抵抗。出埃及记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圣经这样讲，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斯弗拉和普亚在埃及王面前的回答，他不会顶住顶撞埃及王，他的回答既不得罪埃及王，又能够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开脱。这种极高的智慧，这种回答 究竟是出于一时的急财啊，定是经过他们的助产士联盟总工会经过几晚通宵的会议之后商量出来得出的结果。究竟是不是经文又没有很清楚的回答。但是我们知道他从王命的助产士肯定不是只是得斯弗拉或者普亚两个人。是一群人的联合行动。否则不会对法老王构成这么大的威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新时代，有很多新处境，可能是我们以往从来未面对过的，甚至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未曾预备好面对的。面对这个政治环境的改变，面对经济环境的逆转，面对社会的需要，哦，好大啊！呢啲嘢关我哋咩事啫？嗱，讲得贴身啲啊！面对我哋新堂落成，系嘛，多咗咁多位，究竟我哋系要建立一个教堂，喺一个宏伟坐得舒服，大家好多空间可以喺度 hea， 定系我哋要尽量发挥呢啲空间，成为服侍更多有需要嘅人嘅需要，并且向佢哋去宣讲福音嗰个嘅媒介。我哋嘅目的系啲乜嘢？我哋面对新嘅处境嘅逼近，我哋唔能够甚至冇办法去避免去面对，可能我哋未谂到点样去面对。不过上帝喺呢个年代，喺呢个转折嘅时刻，喺呢个大时代，要我哋紧紧嘅靠住佢。佢系嗰位云柱，用云柱火柱引领我哋整个教会前进嘅上帝。在华基堂的救恩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以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在他的路径上面都滴下之油。他一直用云柱火柱来带领着我们。我们会不会靠着他迎难而上，不走在他前面，也都不因为惧怕远远落后在他后面，一步一步的紧紧的来跟随。斯弗拉和普亚的表现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在这个新时代、新环境和新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教会和所有的信徒要同心合意、团结一致，寻求出路。这些可能是牵涉到一些新的事工策略，可能是一种冒险的尝试，或者我们从来未行过的路。但是我们深信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同埋呢个信心，我哋有冇呢种勇气同埋见识呢？主耶和华上帝系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嘅上帝。靠住嗰个加俾我哋力量嘅主，系冇难成嘅事情。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上帝会厚待嗰啲遵行佢旨意嘅人。他们真正能够参与替造历史，并且他们的名字亦都必蒙上帝的纪念。王勃滕王阁序，他有一句说话这么说，他说国中弟子今何在，览外长江滚滚流。那些叱咤风云，在政坛上面叱咤风云的人，今天去了哪里呢？时代过去没有了，长江的水仍然在流动。杨慎有一首诗叫做《临江仙》，他这样讲，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如潮江珠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在上帝的救恩计划里面，真正能够左右历史、替造历史的人物是谁？不是那些皇后将相，亦都不是藏在深宫里面那些深宫宫心计那些阴谋家，而是在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真正替造历史的人物竟然是那些看似无权无势卑微软弱的小人物。他们因为相信上帝，敬畏上帝，在逆境当中坚持的相信他，又存着智慧谋略行事。用现代的话来讲，他们坚守信念，肯付代价，不轻言牺牲，但是却准备牺牲。他们所做的摆在上帝的手的里面，才是真正左右历史。法老王法蒙都没想到，他这么周全的灭绝种族计划竟然会败在这些籍籍无闻的小女子小人物的手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亦都在历史舞台上面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们没有显赫的权势，没有比国家更富有的钱财，但是我们都不应该妄自菲薄。我们深信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奇妙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里面都是这么珍贵和这么宝贵，都是上帝所看重的。我们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都应该存着敬畏的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且察验什么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从心出发，紧紧的跟随，刚强壮胆，遵命而行。我们亦都可以成为大时代的见证者，甚至在上帝的手里面成为历史的替造者。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连那个不认识上帝甚至穷凶极恶抵挡上帝那个的法老王都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他们的行动不过是协助上帝达成上帝的旨意而已。弟兄姊妹，真正的历史的掌权者，那个历史的主，是在历史舞台背后有时我们看不到那位的上帝。你和我虽然在啤啡啡在这个历史舞台的里面，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历史的舞台当中都有一个角色。这个微小卑微的角色，可能当我们忠心去跟随这个导演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历史的见证人，甚至是历史的替造者。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到三十六节，他因为认识上帝的智慧，惊叹上帝的大能，所以他写了一篇的赞美诗。他心里面由衷的这样赞叹，他这样讲：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是何其难测，他的踪迹是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在这首赞美诗的里面讲出一个世界，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万有是源于他，这个万有，这个世界的历史是因为他托住，最后尾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都是向他交账。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空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历史舞台里面，可能是用放大镜都找不到的啤啡。不过导演要我们出场，我们做好我们那场戏咯，是吧？然后霞姨才会有个饭盒给你的嘛，是不是？到到完结的时候，我们在后台不单单只可以领到那个饭盒，我们得到的工价就是荣耀的冠冕。让我们安静低头，了思想上帝今天早晨跟我所讲的信息，以致我们能够用什么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式来到回应。
我望着前路， 自迷乱像网一片，几多挫折打击，未明白做物旨意，我踏着细沙在海边走过，晚风中心里听你声，听湿湿海风在宁静细雨低诉，眺望滔滔海波在无言默默宣告，主好大能力，海天皆响应，每日刻变幻，亦像你的子女，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地有事。
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面前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